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五抵达莫斯科对俄罗斯展开访问。习近平在克里姆林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并且在当日出席在克里姆林宫大剧院举行的中国旅游年开幕仪式。习近平仲将会参观俄罗斯国防部，出席莫斯科郊外中共六大遗址博物馆的开幕仪式，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并且同俄罗斯的汉学家座谈。俄罗斯中国问题学者奥斯特洛夫斯基表示，习近平这次同俄罗斯领导人的讨论议题的范围将会十分之广泛。奥斯特洛夫斯基表示，双方讨论的题目首先是在马上将会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上面，还有朝鲜半岛、叙利亚问题，以及是国际舞台以及国际组织当中，譬如是如何协调立场，在经贸、能源、远东以及是西伯利亚的开发方面，亦都会讨论很多个问题。奥斯特洛夫斯基表示，在石油领域双方将会签订协议，但是很难讲在天然气领域双方的谈判将会获得什么的结果。普京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双方这次的会面不会签订天然气协议，两国因为天然气价格分歧，围绕住向中国出口天然气的谈判已经是持续了很多年。俄罗斯有关官员透露，将会大幅度扩大向中国出口石油的数量。奥斯特洛夫斯基认为，习近平将俄罗斯选择作为是第一个出访国家的，是符合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传统，因为普京当选总统之后，第一个出访的国家亦都是中国。另一名中国问题学者卢贾宁就认为，习近平首访俄罗斯说明国际政治当中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够用金钱来衡量，因为中国的主要贸易和投资伙伴是美国和欧盟。按照这样的逻辑，习近平执政之后首先应该是访问西方国家。政治分析人士认为，目前的国际环境导致中国特别需要俄罗斯的政治支持。同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的俄罗斯著名政治学者、前国家杜马议员马尔科夫认为，这次俄中首脑峰会将会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更加密切。他认为，在叙利亚的问题上面，虽然阿萨德政权有可能垮台，但是俄罗斯的立场是不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轻易更换叙利亚政权，两国在这个方面的立场是十分之接近。而在伊朗的问题上面，俄罗斯亦都应该是同中国联手阻止西方恐吓伊朗，并且是强行更换伊朗政权。但是马尔科夫认为，既然中国在国际政治上面非常之需要俄罗斯的支持，中国亦都应该是在经济上更多照顾俄罗斯的利益。比如是俄罗斯参加中国核电站建设的时候，中国亦都是吸引美国和法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和俄罗斯竞争。但是这样做并不太符合俄中战略伙伴精神。马尔科夫仲警告话，中国可能成为俄罗斯最大的石油买家，但是俄罗斯亦都应该警惕，在石油出口不能够依赖中国，更加不能够使到中国控制油价。马尔科夫认为，在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方面，中国的投资资源不应该是占主导支配地位，而应该是使到中国投资带动和刺激其他国家亦都来远东投资，这样才能够是使到各方投资彼此平衡。在习近平访问俄罗斯的时候，关注西藏问题的俄罗斯人权活动人士和佛教徒计划在莫斯科市中心示威，抗议中国在西藏的政策。人权活动人士尼科里斯基就是这样
说：我们决定在周末的时候，
尼科里斯基表示，他们已经决定星期六的日间在红墙附近举行单个人的示威，他们将会打出西藏的旗帜，并且会向行人发放介绍西藏问题的传单。根据俄罗斯的法律，类似的单个人的示威不需要事先批准。尼科里斯基说，他们曾经申请这个月底在莫斯科的中国大使馆前示威，但是遭到拒绝。莫斯科市政府负责治安的高级官员认为，类似的示威破坏中国和俄罗斯的友谊。在习近平访问俄罗斯的同时，俄罗斯和中国官方媒体亦都将会更多的合作。负责对外广播的俄罗斯之声广播电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宣布，将会在各自的广播节目当中播放对方制作的节目。 政府出版的俄罗斯报和中国新华社决定将会在俄罗斯报上开辟专门的栏目，介绍中国和俄中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